大家好啊，我是反向预言家古海明灯小岛。最近的预测啊，基本都错了。说裴洛西呢不会去台湾，结果他去了。说台海呢会有危机啊，结果解放军搞了波演习，好像也就没声音了啊，脸呢都给丢尽了。不过呢也有好处，那好处呢就是我又能再做一期分析啊，来分析一下为什么我没猜准啊。顺便呢也给大家更新一下我现在做韭菜的思路。先说一下我的这个韭菜思路啊，我认为呢美股即将在数周到三个月内啊迎来大跌。那我也不是就这么口嗨啊，我是准备了不少钱要砸下去的。股票群的朋友们可以替我作证啊，小岛我目前呢已经入坑了点能源做空。那裴洛西访台下飞机前20分钟啊，我虽然整了点三倍做多半导体，但是呢我还是随时准备做空。那现在呢咱们先让华尔街的大亨们再嘎嘎空啊，顺势呢跟着小赚一把。等大佬们嘎不动了啊，就是咱们满仓做空半导体删 APP 啊，等待财富自由的时候了。这和裴洛西访台以及台海危机有什么关系吗？啊，关系很大啊。我原本掌握的信息呢是美国的经济正在走弱，但是中国的经济呢已经走弱，在当下这个时间点啊，美国应该会更加的从容，那因此呢不必杀鸡取卵，反而是如果中美国力不能继续拉近，中国收复台湾的几率呢会持续减小。基于这样的前提呢，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呢会更加激进，而美国呢会趋于保守。但是裴洛西的行动告诉我们啊，美国呢最近更急，而习近平反而没那么着急。也就是说呢，要么我掌握的信息不够，要么呢是我推导出了问题，又或者是呢一些公开的信息啊有问题。我先来说说为什么我认为裴洛西不会去台湾。那我们人类在做选择的时候呢都有一个趋利的本性啊，这个利呢其实包含了预期的回报以及预期的风险。中国一直宣称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那台湾问题呢就是个底线问题。那理论上来说，当我们越是重视一样东西的时候呢，那我们的出价就能够更高。但是核心利益啊有一点不一样啊，它是皇后的贞操，不容置疑，那尤其是不能被公开的质疑。那我们举个低俗点的例子啊，那日本的小视频里呢经常会出现一个猥琐大叔啊，拿着妹子的几张照片偷偷的去找妹子说一些我们也听不懂的话，然后呢两个人就开始做二人运动了。那试问啊，如果这个大叔呢是跑去学校的广播里去威胁这个妹子，那最后他还能如愿黑修吗？当美国把台湾问题摆到桌面跟全世界说，哎，他们的议长要去访问台湾时呢，美国呢就很难在中国身上拿到什么好处了。那注意啊，我说的是直接从中国身上拿到好处，在其他方面呢它还是有好处的。首先呢，民主党一直有一个对华软弱的形象，裴洛西这一波的访台呢直接就扭转了民主党的这个形象，这可以为民主党转化大量共和党的选票。所以说这波呢川普和中国政府站在了一起啊，共同反对裴洛西访台。那川普呢把裴洛西那是一顿痛骂啊，川普这么生气呢，从政党政治的角度来说呢，反而恰恰说明啊裴洛西的这一通乱拳对川皇的复辟啊产生了不小的阻力。再一个呢，则是现在整个欧洲啊已经因为俄罗斯团结了起来，而中国呢又是俄罗斯的盟友，所以现在中美关系的恶化呢是欧洲乐于见到的，这个无疑呢可以替民主党争取到欧洲人在舆论上的支持。大家不要继续有那个欧洲跟中国关系还很好的错觉啊，以前川普打压欧洲的时候呢确实是，拜登上台后呢就已经有所改变了，那俄乌战争呢则彻底改变了中欧关系。像波罗的海三小国这种比较小的欧洲国家啊，中国还没做什么呢啊，他们就直接退出了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连德国这个相对中立的大国最近呢也放话，如果中国对台湾动手将对台湾提供支持。所以说从短期政治上来讲呢，支持台湾搞中国也可以让民主党得到欧洲的支持，那这个是政治方面的。经济方面短期呢也会有一些好处，最直接的好处呢当然是台湾和台湾周边的资金会流出。其实这个观点呢在俄乌冲突的视频里我就已经说过了，正常情况下呢只要是有不发生在美国的地缘冲突，美股呢开始会假装跌一跌，然后呢就是上涨，因为大资金都是求稳的，总是会从高风险的地区呢流向安全的地区。美国的国力和地理位置呢保证了它目前依然是全世界最安全的资金聚集地，那所以美国资本家特别喜欢看到美国以外的国家打仗。在一个中期的好处呢，则是台湾的高科技产业会被迫外移，那主要的目标地呢应该就是美国了。我知道很多台湾的观众朋友给我留言啊，说台湾政府呢有各种法律给这些大公司的跑路啊设置了非常多的障碍啊，这话当然没错。那问题是台湾的总统都是美国人选的，你又凭什么对台湾政府的执法能力有信心呢？那上期我说的台湾刘自然事件啊，就是美国的一个上士在没有证人没有证据的前提下污蔑一个台湾上校偷看他老婆洗澡，然后呢就把人给打死了。关键是呢这个美国人呢还在法庭上被无罪释放。台湾政府遇上了美国啊，那膝盖骨就是全身最软的一块了啊。有关这个台湾科技产业的外移啊，我们等一会儿呢还会再结合一些其他的背景再来讲一讲。前面呢我简单的说了一下裴洛西访问台湾的好处，但是还没有说风险，这个才是我原本认为裴洛西不会来台湾的原因啊。在公司做项目的朋友肯定知道，那无论一个前景多好的项目，那说的再有龙有凤的啊， 我们呢需要再加上风险这一栏。那不同的公司、不同的人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呢也是不同的。那我们举个例子啊，那一个生意 90% 的概率可以赚1000万，那 10% 的概率呢会导致公司破产，你如果是老板，你做不做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理性的问题。那当你的公司不值钱时，当然可以冒着破产的风险赚这个钱。可是当你有钱了，就不一定会为这个大概率能赚到的1000万铤而走险了。这个数字呢，其实是可以量化的。按照我前面给的条件啊，1000乘以90%减去10%乘以公司价值等于零，算出来公司价值啊等于9000万。那也就是说，公司价值超过这个数就没有必要做这个生意了。低过这个数呢，就可以搏一搏。那一个真正专业的智库啊，不是说要告诉领导人可能会发生什么啊，这个你倒戈就能做到了啊。真正的本事呢，是要告诉领导人每一个可能在特定的条件下发生的概率。那咱们先说裴洛西访台后都会发生哪些可能的风险啊？我认为最差的呢就是中美因为台湾问题直接发生冲突。别说不可能啊，珍宝岛事件发生的时候呢，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勃列日涅夫的授意下打电话给北京，那想要缓和紧张的气氛。结果接电话的话务员呢被各种宣传搞得热血上头，直接把柯西金痛骂一顿，然后呢就挂了电话啊。但凡是这个话务员呢没上报啊，或者苏联那边呢没有再次确认，有没有可能中苏就爆发了战争呢？所以裴洛西访台，那中国有没有可能一时冲动擦枪走火呢？虽然几率不大啊，但是有可能。而且呢，即便说中国什么都没做啊，裴洛西80多岁的老太太了，那万一在天上犯病蹬了腿，或者飞行员手一滑在海里了，你说美国会怪谁？中美直接冲突呢，是我认为的最坏的可能。那可能性非常非常小。但是你要是等裴洛西安全到了台湾啊，然后才跟我说完全没有可能啊，那就是装逼了，是不是？那第二差的可能是什么呢？那中国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攻台了。那这也没啥好说的啊。看过我以前聊为什么中国没能收复台湾的视频的朋友啊，应该记得中国还没有建国时，粟裕大将呢就已经做了攻台计划，江泽民呢甚至已经准备发动台海战争了。你要是告诉我习近平手里没有3-5个对台作战计划啊，那我就要瞧不起共产党了。那我们要明白一个前提条件啊，共产党这个党它不是一个资本主义政党，那不要被中国这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啊给迷惑了啊，什么都是经济民生第一。小岛我的分析啊，多数情况下确实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但是我的眼界，我能看到的利益和上面的人啊不一定相同啊，这个是我的局限啊。就像我以前说的，从我的价值观出发，中国呢就不应该打抗美援朝，不应该搞文化大革命，不应该打中美贸易战。但是呢，实际上都发生了，中国呢也没有崩溃。那所以说，我现在呢也在尝试跳出我自己固有的价值观。那如果不从经济民生的角度出发，中国确实有可能直接硬打台湾，连胡锦涛手上呢都有在西藏镇压暴乱的功绩。你要说习近平就是个为了发展经济愿意做出政治上牺牲的人，那我呢不信。那所以说呢，爆发台海战争啊，是我认为的第二坏的可能。那再其次的一个可能是什么呢？哎，老毛、邓小平其实都已经做了。啊，就是往金门打打炮嘛，弄点小摩擦。但是呢，要告诉全世界，大陆和台湾还在内战哦。那当然这么做呢，就有点伤害金门人的感情了啊。现在金门呢，要是搞个回中国的公投啊，那妥妥的立马成为福建金门市啊。这三个选项呢，都会涉及到热战，任何一项啊，都不是美国想看到的。因为这样一来呢，美国就控制不住局面了。不是说以美国的国力打不过中国，而是一旦开始热战，最后到底会打到什么程度，以一个什么样的结局收尾，都不是智库有能力算得出来的了。就像我前面说的那个投资的判断啊，这是一个得利可以大概率算清楚，但是损失很难搞明白的投资。那当年德国日本发动二战的时候，就是没有把这个数算清楚，都是想着能赢什么了。那除了这三个可能外呢，最好的可能呢就是没有热战，中国呢只做一些经济上的反制，那或者做一些军演。即便如此，那这些反制和军演呢应该也和平时的不太一样啊，力道呢应该会更大。而且呢，如果美国不做补救，中国呢可能会把一些经济反制或者不流血的军事行动呢变为常态化的动作。那很多事情啊，时间一拖长，变数呢又会非常的大。所以最后事情到底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呢，还是很难说。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家大业大，在我的理解里呢，实在是犯不着冒这个风险。而且我以前的视频里也已经多次提及啊，目前中国的状况呢，它也不太好，房地产啊、银行轮番暴雷，一带一路呢只进不出，疫情管控呢又是重重一击，中国想要追赶上美国的时间呢，显然被延长了。所以我是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呢，得出佩洛西大概率不会访台，而反而是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呢更加着急，更有可能主动的推动国家统一。但是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啊，我的结论呢直接就反了。美国在佩洛西访台后呢，又继续推动立陶宛官员访台，紧接着呢，美国的议员团又访台。过段时间啊，美国的亲爹儿子英国呢也要组团访台啊，这看起来呢就不是佩洛西一个人的激情访台了，这是有计划的在逼迫中国出手。而反观中国这边呢，除了在佩洛西访台前砍得比较响外，反而现在呢显得非常的克制。虽然很多人啊认为解放军越过台海中线是一大胜利，但是相比于美国频频突破中国的底线， 线越过中线的演习，真的算是很给面子了。我前面分析的那些对不对呢？那我反复的想了一想啊，还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结论又跟事实不符，这只能说明啊，还有一些条件我没有考虑到。佩洛西访问台湾后美国的一些动作以及放出来的一些新的数据给了我一点方向啊，结合过去的一些数据我有了点猜测。在佩洛西访台前的8月5号，美国刚巧出了7月份的非农数据，大家可以理解为就业率啊，这个数据呢非常的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各种经济模型啊算出来，市场预期呢是增加250,000非农就业岗位，实际上增加了多少呢？528,000啊，实在是离了大谱啊，实际值和预测值差了100%多。那为什么预测值会这么低呢？因为8月2号公布出来的美国7月份的 ISM 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和3号公布的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呢都非常的不好。首先是制造业的订单啊连续两个月萎缩，而且萎缩幅度呢还在增加，制造商支付价格指标呢跌到了2年里最低水平。服务业 PMI 中值呢是 47.3， 也是2020年5月份以来的最低点啊，这都表明呢美国的经济在下滑，第三季度美国的 GDP 啊可能还会继续萎缩。那理论上来说 GDP 连续两个季度萎缩呢就代表着进入了衰退。今年前两个季度啊美国的 GDP 都是萎缩的，但是美国的专家们呢做了个决定啊，说美国的经济呢它没有衰退，因为美国经济衰不衰退啊它是由一个8人委员会投票决定的。那人家专家的事儿啊咱们也不懂，那作为外人啊唱衰美国呢也不太好，那我们就假设美国的非农数据呢特别的好。但是呢这就跟我以前的一个推论有点相悖了啊，我说中国有可能要收复台湾啊是因为我觉得中国的经济不太好，那么如果美国的经济没有衰退，他为什么要在地缘政治上撩拨中国呢？哎好，这个问题呢我们先放一边啊，我们再继续就这个非农数据啊衍生下去。经济学上呢有一个菲利普斯曲线，说的呢是失业率和通货膨胀负相关。我曾经拿这个曲线啊质疑过中国的失业率，因为如果中国的失业率真的像统计局说的那么低，那中国的通膨啊就应该高。那统计局的数据呢是失真的，因为呢没有把没工作的农民工啊统计进去。那这个里面的逻辑呢也不复杂，那很多人没工作收入就低嘛，收入低消费就少，物价呢自然也就降了。那我们前面说了啊，美国的非农数据大大好于经济学家的预期，说明各种经济学家们啊全都算错了。那么在这个算错的基础上，经济学家当然呢也就把 CPI 给算错了呀，那经济学家把失业率给算高了，理论上来说相应的 CPI 呢也就算低了呀。那也就是说 CPI 的预期应该比实际 CPI 要低，但是基于美国最近一系列的反常举动啊，你倒戈我呢就做出了预期啊。在股票群里我也说了啊，我赌美国的数据呢有政治觉悟，所以呢我甚至还加了赌涨的仓，结果果然如我预料的那样啊，美国的通货膨胀又远远低于预期。那前后的数据呢是相当矛盾的，那很多财经 UP 主啊经济学家们都在说哎呀不可思议，其实大家心里呢都明白啊，只是呢怕做那个说国王没穿衣服的小孩啊，咱皮糙肉厚啊反正被骂惯了，我就直接点嘛，这个数据他们的肯定它是有问题的呀，要么啊 CPI 是假的，要么呢非农是假的，那更过分点的就是两个都是假的。我比较倾向于非农数据是失真的啊，因为比较容易呢在统计样本上做手脚。哎，比如说我去工业区在上下班的高峰期啊找背着公文包的人做调查啊，数据会不会就好一点呢？收集数据时做点小手脚，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只是说像美国这次做的这么明显这么夸张呢就很不正常了。再结合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川普呢被抄家，美国议员继续访问台湾，美国断供中国半导体 EDA 软件，那五家中国企业呢从纽交所退市，我认为民主党敢这么做的原因是实际上数据已经差到让他们完全无法选赢川普，而中国的衰退情况呢可能远远好于美国，美国如果不采用更加激烈的手段将无法压制中国了。为什么我这么说呢？那还是回到美国的各种经济数据上来看啊，从选票的角度，人民当然本能的喜欢低通胀高就业率，民主党做这个数据出来呢当然可以理解，但是这么做呢对美国的数据诚信打击是很大的，单纯为了选个举就造假数据，那我认为是不合理的，除非有不得不这么做的理由。那我在前几期里啊讲过美国是如何通过它加息和降息的金融手段来达到收割全世界的目的的。那理论上来说呢，美国加息就会导致美元走强，被收割国家的货币走弱。我其实呢原本是不太看好中国的啊，一大堆经济烂账在那边，那美国稍微压迫下可能就会出大麻烦，但是结果呢却让我有些意外，中国的经济韧性在共产党创造的这种特殊的半封闭环境下哎居然出奇的强，就是那种啊你明明知道它有问题总觉得它下一秒就要倒，但是偏偏就是不倒的情况。那通常来说呢，美国通过它的金融霸权进行周期性的收割是无往而不利的。在这一波的收割中呢，欧洲、日本、韩国、东南亚都已经开始给美国交保护费了，但是偏偏中国呢就是还没有交啊，不但没有交啊，中国的半导体产业的市场占有率呢还一直在稳步提升。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前段时间刚刚发布的数据啊，到2024年底中国呢将建成31座晶圆厂，自给率呢达到 25.6%。 那一方面中国不让美国割肉挑战美国的金融霸权，那另一方面呢中国居然还胆敢反抗发展美国最看重的关键性科技产业， 业，而偏偏美国呢又正在衰退。那如果这三点都达成了，那美国世界老大的位置呢可能就真的不保了。前面我们举的那个公司做项目的例子啊，作为一个大公司不会做那些风险很大的项目，但是如果说不做这个风险大的项目，公司破产的概率就更大呢？哎，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考虑，就会发现美国最近一系列的动作呢是合理的了。首先，美国出台了一个2800亿美元的芯片补贴法案，这跟美国坚持了这么多年的反对补贴的价值观啊是完全背道而驰。说穿了呢，就是我要是全班第一啊，我肯定呼吁大家都别补课。那现在呢，是真的意识到危险了。佩洛西飞台湾，那可能呢就是希望中国可以做出一些比较出格的动作，一方面呢使得美国有理由在经济上对中国进行制裁，给目前已经被美国加息搞得伤痕累累的中国啊致命一击；另外一方面呢，可以压迫台湾的高科技产业转移到美国，在中国保持了相当大的克制后呢，美国只得继续派出议员访台，继续逼迫中国做出回应，否则呢实在是太难理解了。佩洛西作为大英雄啊，勇闯台湾岛，已经为民主党获得了极大的加分，而且呢已经摸了台积电的头了。你这个时候再派低一个级别的议员去台湾，加分效果呢就没那么大了，还白白激怒中国，你撸选票也不是这么撸的呀，是吧？而在8月6号，那也就是中国在台海搞军演的时期，美联储的偏中间派的理事鲍尔表示，9月呢可能要继续加息75个基点，也就是说在7月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预期的一个相对较割的后续加息幅度上呢又加码了。而能够支撑美国继续激进加息的，也只能是超出预期的非农数据，因为美联储一直在说加息是要解决通胀，现在已经加了很多息了，那如果加了这么多息通胀还是下不来，那一方面执政党没法选，另外呢美联储的脸呢彻底就没了，所以通胀下来了，而非农数据又非常的好，是下一个阶段继续加息的最好的理由。那8月13号，美国又宣布要断供芯片之母 EDA 了，那下手呢可谓非常之黑啊！把美国的这一连串动作结合起来，美国其实呢就是要通过各种压迫，在金融上击破中国的保护壳，在高科技产业上呢打压中国。那中国的回应大概是有些出乎美国的意料啊，中国没有在军事上呢有任何过激的举动，反而呢是宣布将5家国有企业从纽交所退市，并且表示呢不是中美彻底脱钩啊，这个声明就很有意思啊，你要退市，你把退市的理由讲明白就行了嘛啊，特别说一下啊，不是中美彻底脱钩啊，到底是想表达什么呢？那有没有那种生怕你不明白啊，所以特意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呢？中国人在金融上啊，他处于弱势，你跟美国一起玩就是花钱学经验，说穿了呢就是给美国赚的。那如果真的脱钩了，中国大不了呢就是专注自己的制造业嘛，损失不了多少，但是美国华尔街的大鳄们啊就少赚了啊，而美国再想从金融上割中国就更难了。那我想啊，这个是中国要表达的。其实仔细想想啊，就两方的表现其实都蛮精彩的。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啊都很顺遂，美国在苏联解体后呢则是没碰到过对手，如今双方啊终于碰上了真正的对手。那目前来说，美国呢还是占据着主动权，一直呢都是美国主动进攻，中国被动回应，这个呢就有点像解放战争前期国共双方的态势啊。如果中国能扛过去，那就会从战略防御啊进入战略僵持阶段。那这个阶段呢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我预计的美股暴跌的那会儿。美国的政体呢是的，美国不能集中全力打持久战，那除非中国把航母开去北美了。那么现在的这些做假数据母加息聊骚下台湾呢已经是极限了，后续呢不可能一直用假数据。美国现在本来就在衰退，持续的加息而又没有能够割到中国的话呢，就会进一步加剧美国的衰退。理论上来说啊，美国现在的股市啊就应该爆，但是碰上政治事呢就很难说。所以呢我说几周到3个月。那为什么说3个月呢？因为3个月后啊，美国会举行中期选举，雷呢最多最多啊，撑到那个时候也就要爆了。反正呢，我是打算赌一下啊。说了这么多呢，还是要给台湾留一分钟啊，说说后续台湾会面临的各种情况。那首先啊，恭喜民进党啊，下次大选呢，哪怕放条狗参选都会赢。国民党呢，算是彻底的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啊。我也不知道这方面台湾人民是赚了还是亏了，应该也不亏吧？国民党这种垃圾呢，它也好不到哪儿去，是吧？但是后续呢，台湾必然是会面临解放军一波一波的军演封锁，那或者邦交国清零之类的。在中国的国力没有超过美国之前，解放军呢应该不会上岛，因为中国没有收复台湾啊，从来不是因为什么台海中线、台湾领空或者台湾领海，而是美国的态度。当中美之间啊从将来的战略僵持进入战略反攻的时候，那差不多台湾啊自己也会喊要回归了。但是呢，这不表示中国会把外界在台湾问题上的挑衅呢当看不到。那后续呢应该呢都会比照这次索岛式的军演，这次呢也算是打个样了啊，军演做到这个程度，那全世界呢都没什么意见，下回呢只要不超过，外界呢最多也就是口头反对或者关切下啊，有事没事的军演呢自 然会导致台湾岛上的资金的外流，高科技产业呢大概率会流向美国，比如说半导体的先进之城啊。但是其实呢，我并不看好这些公司去美国后的前途。那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发展的这么好的原因啊，是因为台湾的人才密集，以及中国人啊天生耐操。那台积电这些公司去到美国呢，必然会遇到这个招工难、员工工作效率下降、成本增加的问题。但是这也是 Intel 之类的公司希望看到的啊。从公司管理与政客打交道这些方面出发呢，美国的大公司啊肯定不比台积电弱，甚至更强。只要把台积电的成本、人才拉到和美国公司一个起跑线，那美国公司就赢了。那么在先进制程这一块，那中国呢还是无法挑战美国的。所以干垮了台湾，再干垮韩国，那美国呢就是老大。他不一定真的需要彻底的吞了台积电啊，把台湾的这些公司拉来美国投资，促进一下就业率，交点税，然后呢让美国公司做成行业第一，那也是一样的啊。这个是很多台湾的朋友可能没有想到的问题。那美国人呢，他不一定非得要台湾的半导体，他只要保证美国的半导体比台湾的半导体强啊，然后搞台湾点钱就行了。那中国这边呢就有点不一样了。那中国的举国体制呢可以使得半导体厂商不差钱，但是人才呢他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培养出来。那大陆和台湾的语言呢是一样的，离家呢也近。当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往美国移时，很多人呢其实就是要失业了啊，因为这些公司他去到美国，他们得雇美国人啊。那所以很可能大批的台湾半导体人才呢会去往大陆。那这部分人才呢应该主要是成熟制程的人才，先进制程的人才呢一部分会去到美国啊，那还有一部分呢可能会来新加坡、韩国甚至马来西亚啊。别看不起马来西亚啊，现在不少半导体大厂啊都在马来西亚投资，不过呢就是工资低了一点。总的来说呢，就是资金和技术会去美国，那人才呢主要会去中国大陆，剩下的呢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分一分，那台湾跌倒啊世界吃饱。所以说当美国发现中国没有在台湾问题上做出激进反应时呢，两国可能转而在瓜分台湾的问题上呢形成了默契。当然这种默契不是纸面，甚至也不是口头的默契啊，就是暂时符合共同的利益，所以大家呢就心照不宣。那后续呢很可能的一个走向啊，就是中美共同穷台，但是呢美国不会放弃台湾。那如果中国一直没办法追上美国啊，那么台湾呢还能继续维持不统不独不武的状态。但如果中国的国力呢与美国相近或者超越美国时呢，美国呢可能就要逼迫台湾独立，那尝试最后一次压制中国。那如果还压制不下来，那中国呢就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老大，美国应该呢也不会死缠烂打，就像当年的英国人承认美国是老大一样。其实纵观大陆、台湾、美国三方的博弈啊，其实呢都是各有得失，都要承担不少的风险。那唯一赢麻了的呢好像就只有民进党了啊。不得不说啊，我蔡皇才是真正的天选之子啊！虽然一直都在被玩啊，但是好处源源不断啊，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躺赢。